十五章二十节啊，禁戒偶像的污秽，而且也要禁戒勒死牲畜的血，这个问题有没有弄清楚？好，
老师，我可不可以这样解释？就是说，因为当时犹太人跟外邦人信主，他们如果不要求外邦人做这样的事情的话，他们不可能在一起吃饭，也不可能在一起交通。
嗯。啊，也是有一个 fellowship 的目的。
有一个 fellowship， 因为他如果这样的话，
就 broken 不能在一起了啊。因为当时的犹太人他们还是守着这个食物的这些律法，因为这是他们的一个文化的一部分了，已经。Yeah. Good point。好，那我们进到第五。要注意如何用别的经文来以经解经，就是用类似的经文、有关的经文来解释啊一些比较难懂的经文。比如说，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五十一节，约翰福音第一章以经解经啊的例子，第一章。五十一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究竟耶稣讲这个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这句话的意义是什么？怎么能够更确定这句话的意义？那你发现在旧约雅各有类似的一个经验。好，我们来看创世纪二十八章。创世纪二十八章十四节，十四节，十二节啊，改一下那个打错啊，是创世纪二十八章十二节。好，我们一同来读。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你发现这节的经文跟约翰福音第一章很类似，但是加添一些新的资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没有提到的。有没有比较这两节经文？你发现创世纪二十八章提到些什么新的东西，能够让我们有些亮光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五十一节的提到这个天梯是怎么样？要顶着天的是天跟地之间的一个的联络，一个沟通，一个相通，有一个天梯。究竟这个天梯是什么？什么会带来神与人、天与地之间的一个相通？到了约翰福音第一章五十一节，就把答案告诉我们：这个天梯是谁啊？是耶稣基督，在人子的身上，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当然，我们当然看约翰福音还没有很具体、很清楚耶稣如何成为这个天梯啊。当我们看到耶稣被钉死的时候，我们就明白这个天梯其实是耶稣的十字架，他的救赎。但是你要把约翰福音第一章五十一节解开，你就要用什么？创世纪二十八章来以经解经，才能够把约翰福音第一章五十一节讲得更清楚。也就是用以经解经的方法，不是好像没有目标的去找一个旧约的经文，是有目标的。因为创世纪二十八章讲的类似的这样的事情啊，讲到神的使者，讲到天梯啊上去下来，跟耶稣在这里所说的神的使者上去下来，但是不同的地方，耶稣说是在人子身上，在创世纪是在天梯上面。所以就让我们看到这个天梯是什么啊，就明白耶稣所讲的这件事情是透过他把通天的路打开了。 好，所以解释一个解经已经解经的原则。然后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五章，或许我们省时间，我们只看14章28节，约翰福音14章。14章28节，我们只注意看28节的最后的一句话，因为什么？父是比我大的。哇，这句话很严重，所以很多的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他们都引用这些话，说耶稣其实是次等的，啊，只是一个大先知，啊，因为这里耶稣自己亲自说的，父是比我大的。跟我们所相信的三位一体，父子圣灵同尊同荣，好像有冲突。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说父是比我大的？究竟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为什么耶稣会讲这句话？那我们需要从别的经文啊来以经解经。那我们特别来看约翰福音第4章34节，约翰福音第四章 Chapter 4:34节，34节我们一同来读。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循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所以我们要注意，当耶稣说父比我大，他是站在什么一个受差遣顺服的地位，站在一个做工的地位，做成他的功。所以有人说约翰福音14章所讲的父比我大，这句话是站在工作的位置，神学叫做 economical order， 而不是站在一个ontological order， 不是站在一个本体的角度。在本体上，圣父跟圣子是同样的神圣，同样的尊荣，啊，耶稣不是个次等神，同尊同荣。所以这个父比我大，不是站在本体的角度来说，来是站在一个工作的位次的角度，甚至是顺服受差要做成天父的工，站在工作的位次，他要顺服，所以父比我大，他来是要遵循天父的旨意，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独怎么听见他就怎么做。所以这个工作的位次 economic order， 就好像今天我们很多的例子，在公司里面，啊，因为公司的结构组织有 CEO，啊，也有其他不同的这些位置，站在工作的关系上面，哇，他是这个主管，当然他比我大，但是离开公司，我们去外面打球去玩，我们都是一样平等的，啊，或者说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围着这个开会，有牧师、长老、执事，那当然按照这个事工的组织的位次，当然牧师、长老比执事或者这个信徒，他们在这个会议上面、工作上面，他们比一般的信徒是大，是在这个决定事情上面的次序。好，但是离开了那个长执会议的时候，牧师跟其他的弟兄姊妹是一样的，我们可以一起玩，一起吃饭，一起打球，啊，是平等的。但是在工作的关系上面，是的确有分一个次序，啊，在职分上面有一个次序，啊，所以假如我们从约翰福音第四章，啊，来了解，再从腓立比书第二章啊，讲到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反倒虚己啊，存心顺服于至于死，他把自己倒空，为了成就这个救赎的工作啊， 站在人子的地位上，他的确父比我大。所以这些经文就是说要非常的小心啊，因为在很多别的经文也提到耶稣的神性啊，我与父原为一啊啊，约翰福音十七章讲到他与父享受那个永恒的荣耀啊，讲到他的神性啊，所以怎么去和谐这些经文啊？那有些的异端他们就单单只抓住这一两处的经文啊，比如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父比我大，所以他们就把耶稣的神性就降低了啊，就不相信圣父圣子圣灵是同尊同荣啊，不接受三位一体的这个真理。那我们再看一处经文，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一节，讲到耶稣提到见证的问题。约翰福音第五章五章三十一节，好，我们来读。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哇，耶稣的见证不真，这个很得了。耶稣的见证不真，那究竟当耶稣说我的见证不真，他是站在什么的角度来讲这句话？那我们来看另外一处经文呢，已经解经。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八章十七节，八章十七节。好，你们的律法上也记着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所以耶稣是站在犹太人的律法，需要有两个人的见证才是真的。假如他自己一个人做见证，按照犹太的律法的观点，这个见证不真，因为需要有两个人。所以耶稣马上啊，在第五章啊三十三节就提到，其实有四使约翰也为他见证。然后天父也为他做见证啊，所以在三十七节，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所以耶稣来要表达的是说，假如单独只有我一个人做见证，我的见证是不真，但是我的见证是真的，因为有施洗约翰，也有天父为我做见证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够只是从一节圣经来看，我们用上下文还有别的经文已经解经啊，为什么耶稣会讲这句话？他是站在犹太人做见证的那个要求，真实性的要求，要两个人的见证才是真的。好，另外一个例子，我们看约翰福音，我们的讲义好像打错，有没有打错？是马可吗？啊，那就改了哈。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四节，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四节，接着提到一件什么事情？三章十四节，也究竟这个举蛇啊，跟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这句话是表达什么意思？啊，我们需要从旧约这个举蛇的这个经文已经解经来解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四节。旧约神命令摩西举蛇的目的是什么？凡仰望这个铜蛇的就能够得医治，就能够得救了，是引用这个的典故来说明，同样耶稣也要被举起来，被钉在十字架上，凡仰望相信耶稣十字架的救赎的，他们就得医治了，就得救了。所以你要了解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你一定要完全了解民数记二十一章的背景，用这段经文来解释新约约翰福音第三章。好，所以我们能够掌握到什么叫已经解经的方法。所以你要真的能够已经解经，就表示什么？你要整本圣经， 读得很熟，你才说已经解经，不然没有经可以解经。好，所以我们一定要丰丰富富把神的话藏在心里面，旧约新约啊，整个新约圣经啊，每一段经文我们都能够大概有些的印象啊，能够掌握。所以能够背圣经是最重要的，好，鼓励大家背圣经。我现在每天都努力在背圣经啊，一有空就背圣经，特别是用礼拜天啊，侍奉完了很 relax， 没有什么事情做，就坐在那边背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背了又忘了再背啊，继续来背啊。背神的话很重要哈、啊。好，我们到第六，我们要了解这个启示渐进性的解经原则。假如你不了解这个启示渐进性的解经原则的话，你也会发现旧约跟新约常常互相矛盾。比如说旧约好像神准许一夫多妻，连大卫也很多妻子，对不对？连亚伯拉罕也两个妻子。那为什么新约就没有这样 的教导，甚至很清楚啊，要一夫一妻啊。所以假如不从这个神的启示的渐进，你很多的事情呢好像觉得不太能够了解啊。那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启示渐进的原则啊，加拉太书第四章 Progressive Revelation，假如神的启示越来越完整，越来越完全，越来越清楚啊。加拉太书第四章 Chapter 4，第四章第三节跟第四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在这里提到世俗的小学，这个世俗的小学从上下文我们知道是指到什么，究竟什么叫世俗的小学？直到旧约的什么直到犹太人在旧约时代被管于这些律法的小学，好像是小学初阶的真理，要守很多的这些礼仪律法、献祭律法、赎罪的律法等等啊，要等到时候满足，到了新约时代才成熟的进到那个完备的救恩的真理，就是神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进到新约这个完备救恩的真理的彰显，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完成这个救赎。从旧约，保罗说这次是小学，然后发展到新约，到基督的真理，有这样的一个的发展。这个是小学不完备的，只是一个基础，一个初阶，要发展到新约基督救恩的彰显。那么在希伯来书第十章描写这个旧约的叫做什么救恩的什么影儿，只是个影子 shadow，不是很清楚的，不是很具体的，比较模糊的。新约从影儿发展到新约变成什么真体或者实体，就看到那个 real object 啊，能够摸得到看得见啊，这个救赎的成就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么我们从圣经里面呢，我们发现这个启示的渐进性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完备，有三方面的。第一方面就是在旧约这个真理有提到，但是不是那么清楚，不是那么的明朗。 但是越发展到新约，好，就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具体。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关于这个神的羔羊救赎的真理，在创世纪有没有提到一个比较模糊的影儿？在创世纪里面有没有找到？或者当人类一堕落第三章的时候，有没有把这个救赎的影儿开始已经提到了？皮衣，有人说皮子，因为皮子的话一定要宰一个动物嘛，也可能宰一个羊羔，然后遮盖人的羞耻。但是第三章有个更比较明显的啊，十五章讲到这个谁啊，女人的后裔啊，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讲到这个女人后裔，她的脚跟会被伤。但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很模糊，不清楚究竟是什么意思。但假如我们回到新约十字架的光照来看这段经文，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的脚跟怎么被伤了，被钉了。但在旧约只是很不清楚的给你一个影儿，但我们从新约的角度就看就很清楚，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女人的后裔，是玛利亚童贞女所生的，他不是男人的后裔啊，而且他的脚跟在十字架被伤了，而且他在十字架上灭绝撒旦仇敌的工作，把他打败，伤了他的头，把撒旦致命的打败了。然后我们再读下去的话，继续从旧约来读的话，读到第四章的时候，创世纪第四章，这个真理又进一步更清楚一点了，好像那个焦距又调清楚了一点了，又多了一点的启示了。这里提到什么？献祭的什么羊羔被神悦纳的，是亚伯所献上的，因为他是因着信而献祭，因着神命定，他相信神的话，他献上羊羔。否则可能亚伯也不懂得要用羊羔去献祭，那么可爱的个羊怎么可能要把它杀呢？那么残忍呢？但是他因信神的话而献祭，所以就让我们看到，哦，这个救赎的事情啊，是透过一个羊羔流血啊来达成这个献祭跟赎罪。那再读下去的时候，当我们读到创世纪22章13节，那又更清楚了一点了。读到这什么？22章13节读到什么？关于这个救赎的真理，这个羔羊的真理。十三节怎么说？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什么？代替他的儿子。看到什么？这个救赎的真理就更清楚了，看到吗？神预备了羔羊代替他的儿子免死，把这个代替的真理，替罪代死的真理啊，又更清楚了一点。然后到了出埃及记12章，讲到逾越节的第一次第一个晚上，从这个12章逾越节，这个血要涂在门楣上，他们要宰一个羊羔，把这个羊羔的血涂在门楣上，啊，门边上，然后面命的天使看到这个血就怎么越过去，所以叫逾越节 Passover， 他们的命就被保住了。所以从这件事情，过逾越节宰杀羊羔涂羊血，就让我们又看到什么更具体，羊的血能够让我们存活保命，靠羊羔的血得救。然后到了利未记16章， 又看到这个羊羔的事情啊。我们看利未记十六章，第八节，为那两只羊沾阄，一阄归于耶和华，一阄归于亚瑟色勒。亚伦要把那沾阄归于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把这个赎罪祭，这个羊羔成为赎罪祭的真理，都很清楚的显明。透过这个羊羔带来赎罪，透过这个羊羔被杀而献祭，罪得赦免。要到了以赛亚书53章，就更直接的讲到这个救赎。53章好，我们来读第四节跟第五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那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然后到了第六节的后面提到，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然后就描写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所以这个羊羔就更清楚，他被杀受害是背负我们的罪孽，为我们替罪而代死。然后这个羊羔救赎的启示，到了约翰福音第一章29节，神透过施洗约翰的宣告就完全显明了，看到吗？就把它完全的启示出来，他是谁啊？神的羔羊耶稣基督，除去世人的罪孽。施洗约翰在里面宣告，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所以从旧约创世纪一直发展，然后到了约翰福音第一章，就完全的启示清楚了。哦，原来这个羊羔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就有很清楚的一个宣告。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五章第七节，把整个旧约这个羊羔的真理的答案解开了。第七节，你们既是无酵的饼，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哇，这句话总结了整个旧约关于羊羔救赎的启示。原来这个羊羔就是耶稣基督，逾越节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他已经被杀献祭为我们赎罪了。那当我们在继续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哦，这个羊羔这个羔羊就到最后被高升成为坐宝座的羔羊，配受一切的荣耀颂赞跟尊贵，成为得胜的羔羊，得胜的羊羔啊。所以这个羔羊从创世纪这个皮子跟女人后裔一直启示啊，到了最后成为坐宝座的羔羊，得胜的羔羊，这个启示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清楚。啊，解释一个例子。那么第二种的启示渐进，是特别直到 在意义上面越来越更新跟加添那个真理。那譬如说看安息日这个真理，它是渐进的，而且它的意义是有加添的啊，是原来没有的啊。我们先看这个出埃及记二十章，看当初或许我们先看创世纪第二章，因为这个安息日在创世纪第二章都先讲到了。创世纪第二章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了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卸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师父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卸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一节，十一节，好，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为什么要说安息日？按照创世纪第二章跟出埃及记二十章，我们看到为什么要说安息日？因为神怎么在六日创造了万物，我们在第七日要守安息日，目的是什么？来纪念感谢神创造的恩典。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守安息日，能够把创造的恩典，能够把感谢归给神，因着他创造了我们，感谢他创造之恩。但是你发现到了生命记第五章的时候，守安息日的意义有加添了，就加添了另外一个意义。我们看生命记第五章十五节，五章十五节，好，我们来读。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哪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哇，你发现在这里守安息日的原因跟在出埃及记要守安息日的原因有没有不一样？
不一样
的，加添了。为什么他们要守安息日？在生命记的角度是要纪念什么？纪念他们出埃及，纪念神救赎的恩典。所以守安息日两方面的意义，不单纪念神创造的恩典，感谢他创造之恩，更要什么？纪念他救赎的恩典。而这两方面都应用在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我们今天还是要守主日，在主日我们要纪念神创造之恩，也要纪念感谢神救赎的恩典。所以这是守安息日的这个真理有发展跟加添，会 develop。 那不单单在这个守安息日的原因内容上面在发展加添了，而且守安息日的时间，旧约跟新约也有更新了，改变了啊。所以在旧约是守 Sabbath day 啊，是守这个第七日啊，但是我们到新约是守七日的第一日 the first day 啊。所以以我们现在的计算的话， 犹太人他们今天还是从礼拜一开始算，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他们守礼拜六 Sabbath day， 然后我们是守 Sunday。 其实在七天这个次序里面呢，有这个是 Monday， 这个是七天的第一天，七日的第一啊。所以为什么有这样的改变？为什么有这样的 development 啊？那我们来注意这个的发展。我们先看诗篇118篇，或许我们先看这个使徒行传第四，好，我们先看诗篇118篇。诗篇118篇，从22节读到24节，好，我们来读。匠人所砌的石头，又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我们要在这个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来高兴欢喜，来 celebrate， 来敬拜。那现在问题了，这个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是什么日子？你发现在22节，就是匠人所砌的石头成为房角石头的那个日子。那究竟这个匠人所砌的石头跟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是指到什么事情？那我们就要看使徒行传。假如没有新约使徒行传的讲论，我们也没有办法定出这个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高兴欢喜敬拜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幸好有使徒行传。我们来看第4章第10节，那我们注意第4章第10节跟11节，第10节的后面，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拉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里的发现，彼得来解开了诗篇118篇22节。匠人所砌的石头直到他被钉死，然后他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是直到他从死里复活，就是第4章第10节所说的，就是耶稣复活的日子，我们又在其中高兴欢喜。所以解释在解经神学的角度来看，为什么我们要在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就是耶稣所复活的日子，他成为房角头块石头的那个日子，我们要敬拜神，要在其中高兴欢喜。但是这样的一个讲论含有其他的证据来支持，就是初代教会圣灵很奇妙带领他们，就用了7日的第一日，他们一同来聚集，这个教会的见证跟传统来支持我们今天为什么不守安息日，而要守主日，守7日的第一日。我们看几个教会的例子啊。那么约翰福音20章，耶稣一复活向门徒显现的日子，20章19节，那日就是什么？7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然后耶稣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耶稣在7日的第一日，复活的日子，在他们聚集当中向他们显现。然后更奇妙的，我们看《使徒行传》20章，教会的见证， 二十章。第七节，看看保罗在什么时候聚集。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薄饼的时候，看到吗？他们聚会薄饼选在什么时候？七日的第一日。然后我们再看教会的例子，哥林多前书是六章。哥林多前书是六章。第二节，每逢什么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走，然后奉献，表示他们是在七日的第一日，他们一同聚会，然后有受奉献，教会的见证跟榜样。所以很多人他们说，诶，明明旧约神在十条诫命里面命定要守安息日啊，是守第七日，六天做工，然后第七天安息，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们今天新约的基督徒要守主日七日的第一日啊？刚才 Lance 也问到说，诶，安息日会他们就是守安息日的啊，那为什么？我想我们看到这个启示的渐进，关于安息的真理的发展啊，从内容的发展，从它的 format 守的那个时间的发展。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就是诗篇118篇跟使徒行传第四章这两段经文的互相的说明，究竟这个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是什么日子，我们应该在其中高兴欢喜敬拜。好，有没有问题？
基本上这个基督犹太会堂他们还是守，
所以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今天有些 Messianic Jews 啊，他们还是守这个 Sabbath day， 还是守这个七天的最后一天啊。嗯，所以这种的他们犹太文化的传统啊，有时候不太容易去改变的，不太容易。嗯，
但是还有人说，这个不一定是要这个礼拜六是礼拜天的，那每天都是圣的。
当然就是说一般广义来说，每一天都是真的是都是属于神的哈，都是分别为圣的，我们为主而活哈，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有特别有一天啊，我们能够一同的聚集啊。啊，从初代教会的见证啊例子啊，好，最后一个例子就是启示的渐进会让一个真理呢越来越灵化 spiritualize， 或者说越来越广化广泛啊。那我们举两个例子，比如说神的命令，在旧约我们一想到神的命令，就会想到哇一堆的东西，对不对？这些礼仪的律法、献祭的律法啊、民事的律法、十条诫命，哇一堆很多具体的这些命令跟东西。但你发现神的命令到了新约的时候就非常的灵化、熟灵化。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十三节，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十三节，找到没同读。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就是那么简单。不是在乎你要去做很多的东西，要守一堆的律法诫命律例典章，只需要我们什么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因为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得的生命，我们就能够在灵里面有能力很自然的去守我们该守的。神都把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要总结神的命令就是彼此相爱。其实从这个启示的渐进的角度来看，神的命令 more spiritualized. Spiritualized. 这是谁说的？ Spiritualized. 那同样，关于犹太人的这个定义，我们也看到，从旧约到新约，这个犹太人的定义是宽广的。那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七节，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七节，好，我们一同来读。所以你们要知道，拿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以色列人不是单单指亚伯拉罕的子孙后代才是以色列人，才是犹太人。有亚伯拉罕的信心的那个信心的子孙，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都是神的选民，都是真以色列人，都是犹太人。所以把这个以色列人犹太人的定义呢，从旧约发展到新约，是把它 enlarge。 所以当然今天在以色列国家的犹太人，他们不会 Messianic Jews， 他们可能不会接受这样一个启示渐进把它广化啊。但是假如我们多读几处经文，比如说罗马书第四章，就看到其实我们所有信心的子孙都是以色列人。罗马书第四章十六节，所以人得为后世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再看第九章第八节，第九章第八节，也就是说肉体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世。我们因着神的应许，因着信心而生的才是神的儿女。好，那我们还剩下一点的时间呢，我们再看另外一种解经的原则，叫做 accommodation， 就是这个真理的辅救跟包容。这个很难翻 accommodation。神辅救我们，包容我们。就是因着神要配合当时代人类的文化风俗跟一般的观念跟做法，神包容。像我刚才提到旧约有一夫多妻啊，因为在当时的那个文化历史背景有这样的一个 common practice 啊，所以神包容这样的事情啊。但是到了新约，神都很清楚啊，讲到这个一夫一妻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二节，把一个标准讲得很清楚。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二节啊，提到说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啊，是一个妇人，不能一夫多妻了啊。那还有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八节啊，那我们没有时间读了。那另外譬如说我们看旧约一些记载，像诗篇十九章第五节，十九章第五节， 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入。太阳是会动的。那你发现为什么神准许世人，圣经的作者写这样的一个的经文，解释对当时人类文化的一个什么 accommodation。 因为当时一般人的观念，太阳是什么？是动的。所以你不能说，诶，你看圣经错了，怎么违反这个自然真理啊？怎么太阳会动呢？啊，其实是地球在动啊。啊，解释因为神好像一个大人要抚救跟小孩子对话，讲一些哑哑语。啊，所以用当时人一般的观念来表达一些的事情。但不是说这个真理错。那么这个 accommodation，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我们看创世纪第六章。创世纪第六章第六节讲到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为什么在这里描写神后悔？然后我们要特别注意解释神要跟人沟通，好让人能够了解他心里中神心里面的那种的忧伤跟痛苦，然后用了一个拟人法，把人的这种后悔的心情光景描写在神的身上，来表达神心里面好像一个人做错了事他后悔的那种时候的那个忧伤跟难过。不是真的描写神想 change 他的 mind， 后悔，要改变，好像做错事了，后悔，啊，这个创造了人。所以，神是用了人能够了解的一些的言辞，来表达他心里面的那种伤痛跟感觉。这也是一种的 accommodation。 那我们在解经上叫做把神 personification， 拟人法，拟人法，把我们人的感情投射在神的身上来描写神，好让人能够了解神的心情。我们都有后悔的那个心情，所以你发现在第六节后面就做了个说明，心中忧伤，是用后悔这种描写来表达神心里的忧伤，而不是神他做错事后悔，不应该创造人，不是这种意思。好，那我们就停在这边，然后我们下礼拜呢就可以进到这个非字面的表达法，还有怎么解释成语，怎么解释这个预言，怎么解释预表，还有预言等等。好，我们就停在这边，我们请一位同学带我们做感谢结束的祷告。我们请李敏。